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今天大家有没有记得带饭盒呢？有哈。今天的午餐开始要收费了哈。那有没有人把饭票带回来？可以直接推荐哦。我们现在因着疫情啊，教会也有一些突破。我们的现在的奉献全部都是电子化了嘛。然后午餐的供应呢，我们以后也可以用手机付费哈，不需要再去买饭票了。希望大家也可以配合，然后自己带餐盒啊，那个为环保尽一份心力。今天呢，我要分享的是年度主题的信息系列，活出基督面对世界的挑战。当我们立志要活出基督的时候呢，势必需要面对到这个世界的挑战啊。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帮助我们能够知己知彼，然后百战百胜。我今天会先从世界它的真实面貌，也就是圣经里面关于世界的一些描述来着手。当圣经提到世界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然后呢，我会讲到门徒跟世界之间的关系。最后，我要以门徒的身份，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调整、预备自己，用一个挑战世界的心态来面对世界的挑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亲自的呼召与拣选，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在世上为你做见证。今天我们要借着你的话语，明白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以及我们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愿神赐福也保守以下我们传讲领受神话语的时间，使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全人能够被圣灵，也就是那位使我们进入真理的神亲自来坚固、来更新。谢谢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阿们。通常大家听到世界这个名词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在新约里面，当原文 cosmos 讲到世界这个字的时候，英文的译本几乎都是以 world 世界 WORLD 来翻译的，只有一个例外，是在彼得前书三章讲到那个做妻子的，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头发的装饰啦、金饰啦、穿美好看的衣服啦作为装饰，在彼得前书三章是用装饰来翻译。那所以当时彼得可能心里有这样可能，哇，你们把这个 外表的这些看作你们所有你们的世界，这也难怪有时候真的有人在外表打扮上面要花好多好多的时间，因为那个好像就是他们的全部一样。那耶稣的门徒约翰特别喜爱用世界这个词汇，在他所留下来的书信里面，包括约翰福音啦，包括约翰一二三书啦，启示录里面，这些他所使用的这些世界这个词汇，在所有的书信里面要比其他的作者都高出许多占了一半以上就连保罗他有十三卷这个书信，他所使用的这个世界呢，都还不及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一卷书里面使用的还要多。那就从中文圣经里面的翻译的话呢，在英文大部分都被翻译成 world 的这个字呢变化就多一点了除了被翻作世界之外，还有包括世人呢，包括世代来在这个世上等等世俗，我们等一下就会看一一的陆续来看到。我们一开始要看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讲的是，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讲到的是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包含了宇宙所有的万物，一切都是神所造的这个世界。那么也讲到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讲到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这是讲到我们所生长的这个土地这个世上，或者你说这个地球，我们生长居住的地方。那么当然还有我们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爱世人，这边中文用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边所讲的世界是指 世上所有的人类。有时候呢，世界也是比较讲这种比较属于物质的，人可以去赚得，靠自己能力去获取的。马太福音讲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么我们今天要讲到活出基督，面对世界的挑战，这边要说的世界呢，并不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不是讲可见的物啦，不是讲人啦，或者是花草树木等等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世界，同样也在圣经里面有出现过，而且还出现过不少次。那今天要特别强调的是世界的另外一个面目。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很具体，它有组织，有计划，是有一个系统在当中。这个系统它整个的运作是要来抵挡神，与神 做对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不但要与神为敌，他要企图伤害所有属神的，包括人，包括信主的人。那么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这样的一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威胁。接下来呢，我们就再透过更多的经文来看到圣经所讲关于这样的一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讲到，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圣经这边形容这个世界已经躺平了，臣服在这个世界的手下。 Lies in the world, in the power of the world， 臣服在恶者的权势之下。那意思是这个世界有一个邪恶的势力在笼罩，在掌控着。那我们读到过以弗所书六章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了保罗他是这样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所以他非常有体系、有组织架构的，这个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让我们知道，这个黑暗的权势，他还是有王的。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耶稣说，这世界的王 ，the ruler of the world， 这个世界是有神、有主、有一个统治者的，他会要你去拜他，要你去追随他，去听他的命令。当基督徒说我们要专心敬拜神，我们要专心侍奉耶和华，我们要追随耶稣基督，我们要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也正在用他的手段、他的方法来牵引人的心。这个世界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偶像，有一位统治者，就是魔鬼撒旦。圣经并没有闭口不谈这样的一个世界，反而很清楚地描绘出来，除了我们所信仰的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一个 power 之外，还有另外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三章里面，就是约翰当时所看到的，包括那个象征撒旦的龙，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叫魔鬼撒旦，他是专门迷惑普天下的。除了大龙之外，还有从海底出来的兽，那个敌基督，还有从陆上出来的这个兽，假先知。龙、海底的兽、陆地上的兽，用这样的一个伪装的三位一体来描述这种邪恶的势力。那这样的一股势力呢，是和神的势力势不两立的，是彼此为敌的。雅各书四章四节说到，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这边的世界就讲到的是世俗，凡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让我们看到越靠近世界，不但是与神越离越远，这边更是指出你其实是在做与神为敌的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与神互相为敌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世界的属性跟神的属性就是完全相反的。凡是属神属性的对立面，就是属于撒旦、恶者那样的属性。神是真实的，这个世界就是虚妄的、欺骗人的。神是善良、纯洁的，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污秽、邪恶的。神是正直的，这个世界就是偏差扭曲的。 我们继续看到圣经还怎么样讲这个世界，它是不认耶稣、不接受耶稣的。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这个世界不认耶稣、不接待耶稣，就像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样。最后，这个世界还透过不法之人的手，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这个世界向耶稣所做的事情。刚刚说到，这个世界对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对于世上的人，这个世界能够诱惑他们的心。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这个世界他会竭尽所能的要破坏，要拦阻人回到那位真正的、真实的、独一真神的面前。保罗对提摩太说到一个名字叫迪马的人，说他贪爱现今的世界，他 fall in love with the present world， 就离弃了保罗他们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迪马随从了世界的诱惑吸引，和他谈起了恋爱，导致他没有办法专心继续和保罗同工，一起侍奉下去。约翰一书讲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哥林多后书提到，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只要是有人想要好好的相信神了，说要好好的爱神了，说要好好的侍奉神、敬拜神了，要亲近神的时候，好好的来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么总会有另外一股力量无时无刻的想要趁虚而入，想要见缝插针，企图要影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竭尽所能的破坏神的计划。在新约圣经里面书信当中，我们时常看到包括了当时的门徒或者是教会需要面对许许多多世界的挑战，像是假先知啦、假教师啦，甚至假基督等等。那除此之外，包括信徒的本身同样也要遭受过许多灾祸，就像保罗自己所说的，他被犹太人怎么样的鞭打啦，又曾经掉到海里去啦，遇到海难啦，还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啦，同族人、外族人的危险呢，在城里也遭受过危险，在旷野也遭受过危险等等。那么这些痛苦、挣扎跟挑战对于门徒而言，其实是一点都不陌生的。这就是世界对门徒会做出来的动作。那么当我们身处于各样的安逸的时候，其实是要更警醒的，是我们有没有 fall in love with the present world， 我们有没有与世界越走越近，甚至是同流合污了。或许我们已经贪爱世界，贪图最终之乐到了一个地步了，这个恶者，世界的恶者根本不需要做什么手脚了，就让我们这样的安逸下去吧。那么跟着圣经的描述，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只要是活着的一天，都需要面对世界所带给我们的挑战，无论是人，无论是我们生活的环境、社交的圈子，我们身处的世界总是处在一个善与恶、正与邪之间这样交战的张力当中。那么从个人自己的生命当中来观察，我们人会有一种我想要做好事、我想要成为一个好人这样的一个念头，但是也往往发现我们单凭自己的努力其实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往往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立的目标。在群体的生活，我们的社交圈里头，我们往往也可以观察到非常纯真、非常美善的一些人性面，但是我们不能讳言的，我们也实在切身的体会感受到过那个人性的丑陋、邪恶的那一面。当我们在看到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当中，当我们去看到大山大海的时候，我们可以对造物者奇妙的大功献上我们的赞美，但是同时间我们也看到很多自然灾害的发生，山崩了、地震了、海啸了等等。其实人的力量对这样的 power 一点能力、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现在所想得到、所看得到的这种 大自然其实都已经不是最原始神最早创造时候那样子的一个大自然，已经同样完全暴露在罪恶当中，被罪的权势给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自然。那么当我们清楚到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所有发生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我们的人性、我们的天地之间，同样真正的也有这么另外一股势力在运行着，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加明白清楚，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都可以听到这个世界当中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有这么多的战争，有这么多的暴乱，有这么多的不公、不义、不法的事情陆陆续续的在上演，每天每分每秒都在上演。这个就是我们身处的世界。有时候我们还会听到有人高举着公义、公平的大旗，但是到后来才发现，他其实他背后还有藏有那么一己之私，使得他们当时所呼喊的口号、所标榜的旗帜，成为那种假的公义、假的公平。有的为了图谋一己之利，包装出来那个假的和谐、假的包容、假的慈善、假的所有一切一切。那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才是世界的真貌，它就是这么假，就是这么邪恶，因为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就是受到了罪的影响，俯伏躺平了在这个恶者的权势之下。这个世界是一个远离神、不信神、不接受耶稣、不相信耶稣的世界。只要是这个世界将神的真光给排斥在外，将神的真爱给拒绝于千里之外，那么这个世界所显现出来其实就是它最真实的一个本质，它就是这么黑暗，就是这么邪恶。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从一个人开始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开始彻底的改变，然后影响更多生活周遭的人，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影响到我们世界，让这个世界恢复它原始的面貌。接着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点，就是看看圣经如何来提醒我们做门徒的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门徒特别的身份，门徒是被神从这个世界当中给拯救出来的，神是要我们与这个世界彼此有别的，跟他一样，世界跟神是对立面，同样门徒也是要与世界有所区分。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讲到的是，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The course of this world， 这边世界翻作成、今世的风俗。那时候我们顺服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讲到人信主之前是那样的情况。以弗所书继续讲到，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我们的神对我们救赎的恩典，把我们从世界当中给拯救出来。我们曾经都在那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游走，我们都是属于那个世界当中的一份子，但是因着耶稣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将我们从世界当中救拔出来，让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从此世界和门徒之间都要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就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因着神的拯救，这个世界上开始有了一种人是和其他人不同的，也就是被神拣选、被耶稣基督宝血给救赎的人、洁净的人，也就是所有他们生命当中有圣灵为印记的人。那么这群人就是主的门徒，是要与世界有别的人。哥林多后书是这样说到，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之前是讲到你们信的 不要和不信的同负一轭，义的不要和不义的相交，光明和黑暗不要相通。这边就讲到，因为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为什么要有彼此分别呢？因为神是圣洁的，这是神从旧约，从出埃及到进迦南，一直到新约，自始至终不变的心意。他要属他的百姓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这也是神他拯救人的心意。门徒和世界的界限是区分的非常清楚的，因此门徒不用再受到这个世界的王所管辖，不用受他所捆绑。那因着耶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奴仆了。若是要和世界有别的话，我们画一种很清楚的这个楚河汉界，那么是不是就代表我们必须好像要回到中世纪那种时代，过着修道院的修道士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我们先不说那个多么不符合现代的潮流好了，那么其实那也未必是符合神心意的。我们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今天读经的部分就是从十七章所摘录的。这一章记载的是耶稣要面对十字架之前一个很长篇幅的祷告，我们又称为大祭司的祷告。耶稣来到父神面前，他祈求的内容很多很多，包括像是十一节讲到的，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是耶稣为门徒的合一向神的祷告。在十七节讲到，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么耶稣为了门徒成圣来祷告，借着神真理的话语能够让这个世界，能够让门徒和世界有所分别。耶稣还有求神保守门徒，使他们远离那个恶者的攻击。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替当时的门徒，替后来的门徒求的非常非常多，但是唯一没有祈求的就是让门徒离开这个世界。在十七章十五节，耶稣是这样说到的，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让我们知道，即使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罪恶的权势在笼罩着，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仍然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不要离开这个世界，但同时我们也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们的主他不属这个世界一样。既然耶稣不是要我们过着那个离群居所像修道士那样的生活，想必有他要使用我们的方式。在十七章这一段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常常被耶稣提到的字，就是差遣。在讲到他自己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讲到的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讲到耶稣自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在提到当时的门徒以及讲到将来的这群门徒的时候，都是讲到他的门徒是那个信神差耶稣下到世上来的那群人。在第八节，在第二十一节，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当然最重要的这一节是在第十八节，讲到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神对我们对世界有他独特的心意，不变的旨意，他已经透过耶稣神自己的儿子差他到这个世上来。耶稣奉父神的差遣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耶稣的一生从马槽一直到十字架被钉死，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那么当我们信主之后，有这样的心智，要活出基督，要跟随主基督的，要效法他的样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在我们有限的生命时光当中，不但是不离开这个世界，同时不属这个世界，并且我们要奉主的差遣进入这个世界，用生命见证主的名， 见证耶稣的荣耀。那么这个是神赋予我们神圣的使命。在这个世上我们生活的这段时间当中，圣经也有告诫我们和这个世界之间彼此需要注意的地方。刚刚讲到雅各书的经文曾经提到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吗？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假如我们与世俗为友，就是要和那位为着我们牺牲自己性命拯救我们的神彼此为敌了。你要和耶稣彼此为敌吗？那我们就不要和世俗为友。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它所雕塑出来的一个模型按着世界的样子被定型了。我们不要信主之后还去效法那个世界的模样。同时圣经也告诫我们，不要效法从前那个蒙昧无知的时候那种放纵私欲的样子。彼得前书彼得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样式，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世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讲到，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当我们眷恋这个世界上的荣华了，地位名利了，和是其他的世人一样，那么我们对神的爱就会被稀释淡化。圣经还讲到说，人若爱世界，那么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就像耶稣讲的，我们真的不能脚踏两条船，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我们真的不要高估自己，以为自己我们有多好的这个 discipline， 可以很有能力在两边游走游刃有余。耶稣说不可能的，没有这回事。不是靠你嘴巴说，哎，我不会脚踏两条船，我不会又拜这个又拜那个，我到那边哎，不会沾染任何的世俗的这个污秽啊。耶稣说那个没有办法做到。假如你不是好好的爱神，那么你就是爱世界，你就是属于另外一边的。诗篇里面曾经这样说，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必须和这个世界一刀两断。圣经还告诉我们，门徒会被世界所恨，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先已经恨我了。这是耶稣的话。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属主的人一旦被拆到这个世上，就会因着我们是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而被人给恨恶、轻看、羞辱，甚至逼迫。因为我们和世人所追求的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和他们的价值观不同，我们的生活态度也不同，所以我们会被世界给排斥、排挤，我们会遭受到逼迫，我们不被他们给接纳，世界越来越不喜欢和我们在一起，最后会恨我们。照圣经的话来看，被恨的人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反过来说，假如世界没有恨你，那么反而是比较奇怪的哦。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世界所恨呢？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不要害怕被世界所恨。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从这几点让我们看到了门徒与世界之间的爱恨情仇。我们务必要记得，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最近有怎样爱神吗？你读经的时候，神有没有向你说什么内心的话，要你生命做怎么样的改变呢？你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你感受得到，那是和神正在亲密的相交吗？你最近的灵修生活如何？还正常吗？你是如何爱神的呢？当刚刚我们在主日每个礼拜唱诗歌敬拜神的时候，你会感觉格格不入，开不了口，发自不了内心吗？那么当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爱神的时候，是不是只成为我们嘴巴上讲讲的空话而已了呢？我们一天，我们一周有多少时间是分别出来给神使用的呢？我们有多少固定的时间是在与神亲近的呢？我们的生活作息，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团契生活如何？还是其实你信主，可是你的生活作息和你身旁的同事和你每天遇到的同学其实也没有两样，他们在聊的事情，他们脑中所想的事情，他们所追求的事情，哎，和你一模一样，不谋而合。那么你到底是怎样爱神，还是你也渐渐爱到世界去了？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在爱神跟爱世界当中的一种指标。假如你已经发现渐渐爱到世界去了，那么你就应当好好的静下来，回转你的脚步，回到神的国度，回到神面前。我们先在这边一起来祷告一下。天父啊，这个世界的诱惑很吸引人，世界的声音也很吵杂。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正沦陷在世界的吸引当中，上网玩游戏的，玩手游的，追电视剧的，我们宁可花时间在电脑前面做其他事，却不愿花时间亲近你的人，我们今天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愿主你向他们彰显你的能力，向他们显明你自己的作为，让他们能够愿意回到你的面前，也让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你，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搅扰。让我们一起能够多爱你一些，不要再贪恋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愿主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最后一点，我们要看到的是挑战世界的门徒。面对世界的挑战，往往我们会有一些旧有错误的观念影响着我们，让我们用一种逃避的方式或者妥协的方式，渐渐的失去那样原本应该要有一个挑战者的意识，我们应当要有的一种霸气。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把挑战阴间权柄的这个挑战阴间的权柄交给了教会，我们就应当责无旁贷，不再是用消极的方法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而是要反守为攻，采取主动的攻势去挑战这个幽暗的世界。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他和希拉到了帖撒罗尼迦，当时在犹太人的 会堂里面传讲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而且说明向众人见证耶稣就是那位基督。那个时候，因为有一群不信的犹太人，就是讲到刚刚所讲的，恨他们，心生嫉妒，于是他们找了人要去抓他们，只是一时间找不到保罗希拉。在那个时候，他们形容保罗希拉是那个搅乱天下的人，他们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搅乱天下，因为他们为着耶稣的名四处传讲耶稣是主。这样的动作举动挑战了当时地上的王，那些有权柄的人。在第八节说到，众人和地方官，连官听见了，知道他们来了，就惊慌了。这让我们看到，反而应该要害怕、感到惊慌失措的人，是其他的人，不是门徒。这是我们应当要有的态度，我们不要怕成为那个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那个搅乱天下的人。在以弗所书，保罗讲到我们所面对到这个世界的权势之后，他鼓励教会要穿戴起属灵的军装，正面给仇敌迎头痛击。在这个属灵的军装里头，我们看到了有真理的腰带，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提醒我们要用真理、诚实去面对这个虚假虚伪的世界。人的心假如靠着谎言来生活，那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虚空虚，最后会自己灭亡的。我们不能依赖那个肤浅的外表，必须用诚实无伪的心才能够在这个世上站立的稳。我们不要听信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谎言，他们用虚假敷衍的方式获得短暂的利益、短暂的好处，那些没有办法在永恒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也看到属灵军装里面还有公义的护心镜，我们要能够行出公义，知道不但是知道对错善恶的分别，我们还要把公平正义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边提到公义当作护心镜，表示和我们的内心有关的。那么若是我们外在的行为举止没有公平、公义、正直，那么其实代表我们内心对于公义的认知仍然有偏差。我们知道什么是恶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对的，但是我们假如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偏行己路，那么就表示其实我们这个护心镜是有破口的。我们没有办法用残缺的公义来保护自己，更没有办法用残缺的公义去唤起世人的心。还有一项属灵军装的装备是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当世上的人面对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吵杂、所带来的不安、动乱感到厌恶、感觉受够了的时候，那么他们需要真光，他们需要得到那个真正的平安，他们需要有人让他们听见耶稣的福音，否则他们找到的是错的对象，依靠的是还是没有办法使他们得着真平安的那些偶像。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让他们继续在黑暗当中走那个冤枉路，我们需要让他们找到耶稣。还有一样配件是拿着信德当作盾牌。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让我们从神而生，这个信心的对象是耶稣，信心的内容是承认并且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就算恶者的攻势再怎么样的猛烈，只要我们的心中仍然存着这样的信，那么我们就不致灭亡，终将得胜。还有救恩的头盔，我们要知道这个救恩是带着我们进入永恒的确据。世界是短暂的，耶稣已经用他的复活的身体战胜了死亡，将最后必然的结局提前上演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你是死亡也好，是罪恶，是黑暗也好，凡是属于这世界的终将过去。世界的王，连世界的王在耶稣面前他一点招架的余力也没有。 只要带着这样的头盔，那么我们终必迎接胜利的到来。最后一个是讲到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当我们熟练了神的道，就能够明白圣灵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引导我们行在真理当中，而且我们将会看见神话语的能力。神的话语能够苏醒人心，能够使人战胜惧怕。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这世界所不能给的，我们都可以从神的话语要用手拿起来，好好的实践，好好的掌握，才能够发挥它最大的效用。当我们开始按着神的道去遵行的时候，那么敌人在远远看着，一步也不敢靠近我们。经文最后还提醒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注意到的是读经跟祷告的互相配合，那么读经时不忘祷告，帮助我们更加专注于神的话语，祷告时不忘读经，才能够在祷告当中不会偏离了神的心意，也能够更专注于神的国还有神的义。最后讲到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提醒我们众信徒是一群彼此以祷告互相扶持的神的军队。那么一旦遇见这样穿戴整齐军装的属灵军队，敌人必定退避三舍，而且不敢越雷池一步。挑战世界的门徒，我们也要把目光放在永恒当中。约翰一书讲到的是，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他同时也说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相较于永恒的神，这个世界所能做的是短暂的，是有限的。只要我们将目光，将我们的 眼目关注在这个永恒的事上，那么我们就可以不被这个世界和世上的情欲给牵绊给诱惑。希伯来书讲到一群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所注目的就是那个在永恒在天上那更美的家乡。当讲到那些有信心的人时候，他们有曾经提到过，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从远处看见又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这样的形容说，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这是多美好的一个称赞。那些大有信心的信徒在神的眼中就是这样值得骄傲的。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家乡，神在天上所预备的那个最美的家乡，就是要给那样有信心的门徒，是要让他们居住其中的。在第三十八节还说到，这样的门徒因为他们用信心看见将来必成的事，说到这个世界是配不上他们的。经文是说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挑战的世界的门徒还会不断的得胜，因为世界的结局早就已经被剧透了。圣经让我们看到，只要神的审判一来到，这个世界以及这他的王都要走到尽头。耶稣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他还说到，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意思是说，他没有能力能够胜过的我，胜得了我。我们看到了耶稣在世时候的宣告，也听见了他对门徒的应许。他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这样说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他是那位能够借着自己的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他真实的身份。他不但用嘴巴做出宣告，他更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从完全的死里面复活，来证实他真实的身份跟权柄。用他复活的身体率先预言了，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王根本对他莫可奈何。他也让门徒知道，这一场 挑战世界的战士最终的结局会是如何。黑暗在他身上曾经掌权过，但是仅有三天的时间，三天而已，相较于永恒真的是不足比较。而且这三天还是在神所界定的范围，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多次向 门徒讲过了，我要死，三日后我必将复活。那么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到，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面临世界的挑战，那么身为教会群体的一份子，我们就不应当再软弱下去，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霸气，成为那个挑战世界的门徒。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讲到，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信心的人，我们所信的神是永生的真神，是活神，我们所信的主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不但是使我们得救的主，更是要带领我们征战，使我们时常得胜，不断得胜的元帅。当圣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全世界 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的同时，圣经也说到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 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对于所有信了主的人而言，这是一个鼓励，而对于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算是一个警告。这是我们必须向所有慕道的朋友说清楚的，假如还没有神的儿子，那么我们就是属世界的，我们最后会与世界一同灭亡。有了神的儿子便有永生，有神的儿子我们在面对世界才有权柄向他来夸胜，否则我们最终都只能臣服在这个世界的王手中，而且也要在他手中灭亡。还在慕道的朋友们，圣经是神的话，今天我们从许多的经文看到了神所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这个世界是因为罪的缘故失去了他原本应当要有的美好荣耀，这也同样包括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人也是因着罪失去了原本他受造时候应当要有的荣耀，应当要有的尊贵形象。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让你能够因着相信他而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让你有了这份救恩，从此和世界脱钩，这个世界的王，这个罪的权柄辖制在你身上将一点作为都没有，因为你的主是那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主。只要你知道并且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他来解决你罪的问题，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应许，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假如你有这样的意愿以及愿意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你今天可以向你的慕道班老师，向你的团契的基督徒朋友一起用祷告来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从此之后你将会有一个新的眼光，一个新的身份来面对这个世界，并且要一起加入挑战世界的行列。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必将得胜。刚刚经文读到的是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我不晓得在你生命当中还有没有正在面对的一些挑战困难。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那么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像是受浸归入基督的身体，我们分别自己来敬拜神，研读神的话语，和弟兄姐妹过真实团契的生活。那么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过得胜的生活最有益的几件事情。愿大家能够在这些生活当中不断地尝到得胜的喜乐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透过你所赐下的话语，将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显明给我们知道，让我们能够对他有更全面的认识。主，你也将我们差派，要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来为你做见证，去宣扬你的福音。愿主与你的儿女，与你的军队同在，让我们挑战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灵巧如蛇，训练像鸽子，为主征战，靠主得胜。恭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